呀，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听道行道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很漂亮的 poster 特别要谢谢那个 Louis 跟师母他们花了时间心血来design 这个跟这个弄这个的 poster 目的是要放在这里，让我们每一次来到的时候能够记得，能够知道我们今年那个题目，我们的方向，希望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好的能够在当中来学习。我们常常会说知易难行知易行难圣经中有很多很好的教训我相信我们都会认同我们打开圣经有很多很好的道理我们会认同，我们也觉得那些道理都是非常好的。不过我们也常常会听见有人说在现实的生活的当中要真正实行圣经的教训是不容易甚至说是不大可能的一个的事情特别当你读到新约耶稣基督的教训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些的人生的道理但是能行出来吗有太多人告诉我们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是只是放在哪里听听就好了那上个星在上次我跟大家透过玛利亚，这是玛利亚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与我们之间那个关系今天我想继续来把玛利亚的人生的经历来跟大家分享，看看玛利亚在她的人生的里面如何的把神对她的要求能够实行出来，盼望我们从当中也能够有所学习不单只听明白，我更能够求神给我们能够把它行出来所以呢，今天我继续从那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上次我们看完玛利亚天使跟玛利亚的对话告诉她将要怀孕生子然后今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先来读的38节，然后呢我们就跳到46到55节路加福音 Gospel Luke Chapter 1 We're going to read the verse 38 first and then 46 to 55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先来读38节，然后我们就跳过去读46到55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好不好？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乃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心里狂长就被他赶散了，他叫全病的施慰，叫卑贱的心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坐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我列祖所说的话。好，我们就单单来思考这一段的圣经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章的38节当天使来到玛利亚的面前告诉他你将要怀孕生一个的孩子那时候玛利亚虽然已经跟约瑟订婚了，但是还没完成这个结婚所以呢他说我还没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但是讲到最后的时候，玛利亚38节他说，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这样回答，究竟是因为她年少无知， 不知道这样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才轻易的来回应。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年轻的女孩，她眼前有天使显现在她的面前，然后告诉她你将要怀孕，那生出来的是一个圣人，是一个圣者，是以色列的拯救者，是他们期盼的一个的救赎主。哇，你说是多大多令人兴奋的一个事情。年轻人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的恩宠的时候，我想是不是他想都不想，好，那我就做吧。究竟他回答这个天使的这句话，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是出于一种的无知呢，还是他顺服神的要求是另外有别的理由？究竟顺服神的要求是无知的人才会做的吗？那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脑里面想一想。记得我很多年前我刚出来当传道人的时候啊，在加州教会啊，那么那时候常常跟一些的弟兄在谈一些的教会的事工啊。有一天跟几个的同工在那里聊天，同时在坐着一个慕道的朋友年纪其实不是很老，但是比我们大一点点他退休，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参加我们的教会。那当时我们谈到教会的事工的时候呢，我就提出来，我说哎呀，这是教会的事工神的事工重要呢是在乎我们是不是从神里面得到这个的指引，是不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去做。如果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去做的话，那么所有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哪一位的慕道的朋友就说了，他说他笑笑的对着我说，他说你还年轻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有这些都这些说计划这些的所谓的事工最重要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我说是什么？是钱。没有钱你讲什么都没用那我告诉他，不是的，如果是出于神的这个神会安排，神会带领的。他是说你太年轻了过了几年之后你就知道你这个想法是太幼稚了太 naive 太幼稚了感谢主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我还是很深信当时我所讲那句话还是真实的神的工作神会负责。我相信神给我们带领我们所要求我们做的，只要我们顺服去做神会负责到了侍奉了二十多年，我觉得过去的经历里面告诉我这句话还是很准确的不是钱那是否是出于神。我们再回来看玛利亚，他是因为无知做出这样的回应呢，还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信心的表现？如果圣经记载停在第一章三十八节刚才那句话，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叫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走了。如果圣经停在这里没有下面那一段的话，那我们就不知道究竟玛利亚这个回应是因为他无知，还是因为别的理由，无从得知。但是感谢主，圣经没有停在哪里。刚才我们所读的46-55节里面，是玛利亚的一个的颂赞对神的一个的颂赞。从这个颂赞的里面，我们稍微可以明白他对天使的回应是基于什么，不是因为无知，乃是因为他有信心，他相信神的作为。他对神的信心是基于他神在他整个的民族的里面的作为。你读的时候你会看见都是讲到神的作为。人的信心不能单单基于人的情感emotion 的层面上我们不能否认我们不可以 deny 情感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的当中是担任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要去爱你的人士，当你要对你身边的人要好的时候，你去关心他去爱他的时候，多少时候是那个情感在当中起了一个很重要直接的关系。但是情感那个感觉不能够建立一个人的信心，因为情感那个感觉 emotion 那个层面很容易就会改变的。今天你觉得哎呀我很愿意的去服侍去爱那个人，但是转过头来你就看见他，你就说他很讨厌，你都不愿意去爱他。那么究竟我们要怎么样的信心才能够建立一个更恒久的一个的行道呢？把神的话能够行出来呢？信心是要建立在真实的事情上。用我们圣经的话，基督徒的说法说，信心要建立在真理上。玛利亚是不是因为突然间有一个天使来到他的面前，哇，很好像飘飘然的哈，有天使来使用你，你是多荣誉哈的一个的事情，多兴奋，所以他就回应，不是。玛利亚是从他的民族的历史的当中看见神的真实啊，我们常常英文是说 God is faithful 啊，神是信实的，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我们没有清楚认识他，神不是一个信实的神，他对我们多少的 promise 啊，那个的应许都没用。但是神是信实的啊 ，God is faithful， 所以他答应过的事情必定照他所说的去成就的。玛利亚之所以能够产生那个回应，因为他看到了他过去他的民族过去的这个经历啊，如果我们真的很客观的来去看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我们就必定会发现耶和华神是真实的，是可信的。玛利亚因为他对他的历史他的民族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的了解认识，他的民族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强马壮，整个的民族出现只是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神是怎么样来呼召亚伯拉罕，怎么样把他带到一个神所赐的地方，所有这些都是基于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的 promise， 一个的应许。后面所有的以色列的经历都是透过这个的应许的里面产生出来的。玛利亚很清楚以色列怎么样过红海，以色列所经历的他都知道，所以他当他天使对他说神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发出这样的一个的回应，我情愿照神你的吩咐去做，因为相信神是信实的，他必定要带领。虽然我相信玛利亚当时知道有多少的困难，但是他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能够平安度过他所面对的困难，但是我相信他当时的回应是基于他对神的信心的信赖。那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时候我们会遇见困难，有没有人做基督徒从来没有遇见困难？当你信主之后，哇，一帆风顺哈，天使长蓝哈，都是鸟语花香的人生哈，都是喜乐出入平安的人生。如果是真的这样呢，我相信你不需要去传福音了，你就是站在哪里，很多人看见你这样的话都来信耶稣的。没有，到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是会经历很多人生的高高低低人生的低谷，人的困难我们都遇见过。有时候当我们遇见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怀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怀疑。如果你说你没有怀疑，那你的属灵的程度是很高的是真的是一个属灵的 Superman 哈。当我们面对低谷的时候，我们困难出现的时候， 可能不是一直怀疑，但是我们有一个时刻我们会怀疑，究竟神啊，你是不是真的？究竟我祷告了那么久，究竟神你有没有在我的祷告当中来回应？有没有真的在我的人生里面有带领？为什么我还面对这个事情？啊，我记得上次不是提过了，约瑟啊，四使约翰呢，不是约翰，四使约翰啊，当他被抓到监牢的时候啊，他知道他是弥赛亚的先锋，但是当他被坐牢的时候，他还是产生怀疑，究竟耶稣你是不是那个要来的？是不是每个人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总会发出一个疑问，神是不是真实的？那如果你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稍微退后一点，不要单单看你所面对那个困难是什么，让你回过头来去看一下历史，看一下神怎么样带领，特别你说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读圣经，看一看圣经里面神是如何带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所经过的事情。他们不是从来不是一直都是在高峰的里面，不是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之后一帆风顺，他们经历过许许多多困难，但是你看见神从来没有在他们难处的里面放手不管。虽然神曾经让他们被掳，因为他们实在怎么说呢，悖逆神了，否定了神了，所以神放手了，让那些外邦的民族来教训，或者是以色列民族。但是是不是神停在那里就不管他们？不是，神后来还是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神要拯救他们。当我们回到回到历史的里面啊，就是历史这个字很有意思哈 ，history 啊，有人说这个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啊，是他的故事啊。当我们回到圣经看一看神过去怎么样带领他的子民的时候，我相信如果你很客观的去看的时候，你的怀疑、你的信心会回过头来。可能你说我还不大相信这些的故事。那你不要看那么远，看那些的故事吧，看一看你的人生。作为基督徒，如果还没信主的，希望有一天你做了基督徒之后也可以经历这些事情啊。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你看回头过去神在你的身上他的手有没有离开你？可能有时候你不觉得神的手在你身上，你不觉得神带领你，但是如果你回过头来看你的人生的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神的带领是那么的真实在你的身上。当你怀疑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我们说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就会让你产生莫名的信心从里面出来。玛利亚有没有困难？我告诉你，玛利亚很多的困难，当时他知不知道？可能知道，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理解得到。但是当玛利亚回到他民族的历史的里面，旧约圣经里面特别创世纪出埃及记常常有这样的描写，亚伯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有没有读过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形容，是不是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的神，其他的都不是他的子民吗？并不是。但为什么圣经单单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因为神很清楚的特别透过这三个人来把他的一个的很重要的属性，就是他对这些人的应许都是真实的，是非否的，神怎么样应许事情就怎么样的出现。所以当这个玛利亚来想到面对的事情的时候，当他想到整个以色列民族，他说他会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会知道神是如何的拯救整个的民族。他今天所面对的一定不会超过神没有能力去保护的。所以如果你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的话，我告诉你，任何的困难 都不会成为一个把你打倒的一个的理由。可能在那困难的时候，你会有时候会低落，有时候会想，哎呀，是不是神的真的？但是鼓励弟兄姐妹更多的回想过去，神怎么样带领你，回到圣经的里面看看神的应许有没有落空，神对人的带领有没有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没有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他必定按他的属性来带领我们。回来我们来看玛利亚，玛利亚讲的句话我相信是出于信心。然后我们来看46节，从这里我们刚才读了刚才姐妹也带领我们读了这个的旧约的里面撒母耳记的第二章哈拿的祷告。玛利亚所对神的颂赞是不是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对神的一种的颂赞呢？我们用今天的话，是不是他原创的呢？那如果我们读的话，你会发现玛利亚对神的颂赞不是原创的。如果你看的话，差不多他每一节每一句话都能够从旧约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找到。刚才那个汉拿的颂赞多少 similar 的类同的一种的表达很多在其他的旧约圣经里面诗篇的里面我们都看见都是有这样的一种的表达。所以玛利亚的整个的颂赞不是他的原创，也不是他只有他能够发出这样的一种的颂赞，他是引用过去的人的经历，借用他们的经历用在他的身上，然后对神发出那个颂赞。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都问了一些的问题特别是基督徒我们说行道，多少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更好把神的话行出来。基督徒的经历是不是一定每一个都是原创的经历呢？还是我们可以借用别人的经历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来去表达我们对神的一种的信心呢？又比方说祷告，我们可不可以引用别人的祷告作为我们自己的祷告？可不可以？可以哈，我们弟兄姐妹都说可以。让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有关祷告，我们借用别人的祷告词来祷告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跟颂赞是一样有一些人以为祷告的重点是在于用什么词句。有些宗教呢非常一个怎么说，有些宗教很相信某一些的词句呢有特别的能力，只要用对了那个词句，用对了那些话，那就能够带出一个神奇的一个的果效出来。所以呢很多的不同的宗教他们会有很多的经还要去念，特别比方说天主教我们知道天主教他们有很多的祷文比方说天主怎么说呢天主经还是说这个玛利亚经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祷告词他们很多天主教的信徒就认为以为只要我把那些的祷告词照样的念，那就能够产生力量了，就能够产生果效了。那我相信这个是基于人这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某一些的词语某一些的词句是带有力量，所以当我们用对了就会产生奇妙的效果。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的想法，一个的观念。我们祷告可以借用一些很美的很漂亮的甚至说圣经的话语来祷告， 不是因为哪些的话带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乃是当我祷告的那个人说的意愿跟这句话是相同的时候，他引用那句话来发出那个祷告的时候，是表达他对这句话的那个人认同那个意念。所以这个祷告不是在乎词句那个用字，乃是在乎这个祷告者的意愿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准备祷告的时候，能够从圣经的里面找出一些的经文来祷告，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我们在过程里面我们是认同这句圣经的话是我对神产生哪一个的意愿，那个信心的话，我们用这句话来祷告，那是表达了我对神的一种的信赖，一种的信心的表达。否则的话，就算你用最漂亮的言辞，借用别人最漂亮的言辞来祷告，也没有果效。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不是你的心愿，你的意愿。所以你有时候听见哈，我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会说阿门，有时候会认同。阿门意思是认同这个祷告的人所说的话，就是我的意愿。所以这样是同心的祷告。所以同样的，玛利亚的颂赞，他借用前人还是说以前的人的经历作为他自己对神的表达，这个是很好的。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他没有经历过，好像前面所讲的51节，他用膀臂施展大能，狂傲的人正心里狂妄的时候就被赶，可能他没有经历结局在他过去的历史里面，但是他知道在前人在以色列的民族里面哪些世人曾经经历过，他相信这些人这样的经历是真实的。所以当他放在他自己的生命的里面，用这个作为对神的赞美的时候，这个的赞美，这个的用词就帮助他提升了他对神的一个信心的表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喜欢看别人基督徒的传记，是不是见证，我们都很喜欢看。我不知道你看这些传记这些见证的时候，你会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心情当故事来看，还是你在哇这个人太厉害了，哇这样祷告神就医治他，我要学他，我要这样一起的祷告神啊，你要这样医治我。究竟我们是追求跟那个所看的见证那个人同样的经历呢，还是当我们看这个见证的时候，从当中我们得到什么？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很短就说你说我很长寿，我能够活到100岁，100岁也是很短人的生命很短暂，你不可能经历所有的人的经历。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要借助别人的经历来去认识神。所以当我们看见证传记前人对神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强求我要像那个人一样这样去经历神，乃是透过这些的见证，我们去了解原来神是这样带领信靠他的人，原来神是这样的来帮助这样他的子女他的儿女。我们是看的见证的时候，是看神是如何透过这个见证是如何来认识这位的神，不是单单好像完完全全是把它照样的把它放在我身上就是好。玛利亚他借用别人的经历套在他身上的时候，那是来帮助他自己提升他自己对神的信念。弟兄姐妹，往后你再看见一些漂亮的祷告词，不妨把它写下来，但是不要单单把这个词来背来讲出来就是，透过这些祷告词试试看 去明白究竟这个人为什么这样祷告，这样的祷告是神怎么样的回应，能不能够你跟这个祷告词能够认同，能够用在你的身上，圣经的话也好，别人的经历也好，不是全单照收在你的身上，就是要透过这个了解，追求的是透过他认识神，这个才是重要。玛利亚有个很漂亮的颂赞，但是这些颂赞都是从前人的经历里面能够一同的来表达出来，他是重新在应用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很多时候不能够都经历所有的人生所需要经历的，但是我们看看别人透过这些的经历来提升我们。我相信这一次我病的这个经历对于我们一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过去我们相信神是真实的但是呢经过这个的经历之后这个真实比我们以前以为所相信的更真实了提升了我们对神的信心提升了我们对神的了解的认识。我相信不单只是我们这个经历对我们一家人有很大的帮助从一些弟兄姐妹的带导的里面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因为我这个经历，他们对神的了解的认识也产生不同程度的一个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别人的经历也可以成为你的祝福，你的经历也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不要觉得我必须要像别人完全一样，但是我们要透过别人的经历来提升我们对神的认识。好了，时间关系，我很快的讲另外一点。行道困难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说知道是很容易的，就是知道的不容易的，告诉弟兄姊妹，听到是不容易的也听得明白是也不容易的听得明白能够行出来就更难那难在哪里？为什么要行神的教训是那么难？我相信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的教训常常与世界的价值观是相反的。当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如果我们不随着这个世界走的时候，我们好像逆流逆流着很难能够向前走的。因为圣经神的教训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很不一样，所以难就难在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问号，真的能行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当你读圣经读到神对你的要求的时候，你说真的能行吗？比方说神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人世，我们要爱人如己，很简单一句的话我们要爱人，真的能行吗？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是很不容易去行的一个的事情。当然我们面对可爱的人，我们爱他一点困难都没有，看见那个非常可爱的小宝宝，你去爱他一点困难都没有但是看见一个你讨厌的人你说我要行神吩咐要去爱他，我告诉你这 impossible 你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的。玛利亚，我们希望透过她的身上，我们来看看究竟行神的道能不能。玛利亚回答天使的时候，她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句话很容易讲，但是她真正要面对往后的日子的时候， 究竟他面对什么困难？一个还没出嫁的女孩怀孕，在当时的社会简直是不得了的啊！如果别人知道她还没结婚就怀孕，她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被人用石头打死，这是当时的文化，犹太人这个的规矩。所以他面对的是什么？面对是一个不可能逃避的一件的事情，困难重重。他说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的时候，他如何去面对他的未婚夫呢？我想当时他这个回应，我不晓得他先想这个问题还是没有想这个问题就回应，可能他回应之后才对啊，我怎么样去告诉啊我的未婚夫我已经有 baby 了，那他会怎么想呢？他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我相信当时他很兴奋，但是当他静下来的时候，这些困难会一个一个出现在他面前。问题是他顺服神的带领，究竟神是怎么样帮助他呢？我不知道你读的玛利亚的故事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读到玛利亚的故事的时候，他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但是他没有解决困难的办法，甚至说没有任何一个的方法能够来让他不会面对哪些的困难，他不可能有任何的解决的方法，他只能够把所有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神，你要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往后的事情，神你自己去带领。但是，感谢主，玛利亚的故事没有停在这里。玛利亚后面的故事，非常的让我们惊奇。不是玛利亚自己能够改变任何的东西，那是神自己的作为。我们读到杰哥的马太福音，我们就读到啊，这个他的未婚夫哈，啊，越是知道玛利亚有了孩子，可能我们就问是谁告诉他的？是因为玛利亚的肚子已经出来了，所以他发现呢，还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没有讲，但是我估计应该是玛利亚告诉他的。当玛利亚告诉约瑟的时候，约瑟的是个义人，曾经说他心中想，哎呀，这个玛利亚哈，我就暗暗把她休着算了，不要羞辱这个女孩了哈，我还是很爱她的。但是你会发现神是怎么样在玛利亚跟约瑟的生命里面做工。神并没有让玛利亚面对这个困难没有解决的方案，神感动约瑟，让他心中产生一个的愿意的心，神感动他，叫他你放心，你就娶过这个女孩吧，因为她怀的孕是从我来的。这个约瑟也很顺服神自己的吩咐，就做了。容易吗？我告诉你，不容易的。一个男孩子哈，知道自己的未婚妻有了孩子，也不是自己的，还是愿意娶她的，不容易。当时的社会更难，但是越是做了，是谁做的工？是神做的工，是神为玛利亚解决她的困难。还有，玛利亚怀孕，就算越是很好哈，愿意娶她了啊。但是也不是立刻就做啊，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婚礼啊各方面的事情。如果玛利亚跟约瑟结婚之后，肚子大起来了啊，在那里生产了啊，在当中很多人就会私语就说，哎，他刚结婚不久，为什么能够生这个孩子出来？是不是他还没结婚之前就有这个不正当的关系啊？大家会对玛利亚有很多很多的猜想。很多的对他不好的一些的话要说，但是你知道奇妙什么吗？如果我们读这个的 读这个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实在太奇妙的事情啊。在当时啊，从来没有过的人口调查啊，户口。哎呀，没办法，我的国语还是不行哈。怎么说呢？当时就出现这个报名上册哈。这个罗马突然间要有这样的一个的命令下来啊，所有的人都要回归自己的故乡啊，重新登记啊，延后哈、啊、能够订立这个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户口一样啊。所以玛利亚当时根据事实在哪里生活啊？拿撒勒。耶稣是后来被称为拿撒勒的耶稣啊，耶稣是住在拿撒勒，但是因为他是哪一个支派的人，他是犹大支派，所以他要回到犹大，回到伯利恒，在哪里来报名上册。所以当这个政府下了这个命令之后，这个是第一次啊有这个的命令下来啊，所以约瑟跟玛利亚就要回去他出生的地方，可能他们结婚之后啊，就差不多啊就要动身了。为什么？因为不像今天啊，买一个机票哈、啊，十个小时我们就从美国回到中国了啊。当时不是每一步都是要走路的啊，从拿撒勒又走到哈、啊、伯利恒，不是个短的路程啊。所以呢，我相信他们早就开始动身啊，一步一步的走啊。因为什么？因为玛利亚已经怀孕了，也不能一天走太多啊。所以呢，我相信当他结婚，很快他就要离开居住的地方，去到耶路撒冷，犹大的地方去啊。他在伯利恒出生啊。他并不需要经过在当地遭受别人对他的指指点点，去到哪里没有人认识他们，他们就在那里把这个耶稣生了。然后接下来呢，有人又要追杀耶稣，所以耶稣神差遣天使对那个约瑟说，立刻要他们去哪里，就去埃及了。所以耶稣是在埃及哪里成长了，所以他的出生跟成长都不是在本来居住的地方。那你说究竟这样有什么特别呢？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神保护了玛利亚，神不让玛利亚因为顺服受到任何一丁点的被人的侮辱，受到一丁点的委屈，神保护他。神，玛利亚不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个，不需要玛利亚去找方案，神会为玛利亚做出最好的安排。弟兄姐妹，我们透过玛利亚的生平里面，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当我们真的要去行道的时候，你不要想我这样行，这样面对的困难我怎么样去解决我才去行。我告诉你，人没办法解决你要面对，你还没发生要面对的困难，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困难。只要你愿意顺服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能够在这个顺服的当中经历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一个奇妙的带领，是让你感觉到很惊讶的带领。行道啊，听道，行道，给大家挑战好不好？一般来讲，我讲到很少给大家挑战啊，我都师母常常说你太温柔了，都不给人家有挑战啊，都没有要求别人做什么事情啊。今天给大家一些的提点好不好？神最有人问耶稣啊，律法当中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哪一条？耶稣怎么回答？爱神，爱人。 那我们要行道，我不给大家太大的困难啊。周总总结两点给大家一个的思考吧。爱神爱人，从这两点上让我们来学习顺服。那你说怎么做呢？那我不给你很直接的一个的指示。如果你愿意去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你行道能够经历神的奇妙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可以表达爱你的一个的行动，是你的祷告。神啊，你求你给我一个可以表达爱你的一个的行动。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停下来让神向你讲话，看神给你什么的意念，看神给你什么的带领。如果神给你一个的意念出来的时候，你就放在神的面前，神呢，如果你要我这样表达来去爱你的话，我愿意顺服，你就去做。你说会不会遇见什么困难？我告诉你，必定有困难。但是就是因为可能你面对困难，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会经历原来你顺服神，你所面对所有这些困难，神都会为你有所预备，不一定一帆风顺，我告诉你，但必定会不会让你羞愧。爱人，我也不告诉你你要爱谁，最好是爱我。爱人来到神面前祷告，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知道我应该去关心去爱谁。当神给你有这个意念，那个人出现在你的思想的里面，你就顺服学习去爱他。那今天是完了之后，师母会有那个关顾小组的开会，好，我们讨论怎么样去关怀别人啊，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你可以学习做的功课。求神给你一个爱的对象，不管他可爱不可爱，实行去爱他，看一看神怎么样帮助你带领你能够实行这个爱的功课。我告诉你，你会经过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奇妙，哇，原来神是那么的真实的。当然了，你不愿意做，我没办法告诉你神是有多真实啊，因为我怎么讲你都不会明白的啊。如果你愿意去做啊，我不需要告诉你神多真实，你就会知道神多真实。爱神爱人是我们要行的最直接的一个的神的要求，就让我们学习去做好不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软弱，当我们读到圣经，你的教训是那么的好啊，那么的高超，那么的真实让人羡慕的一些的道理。但是当我们好像要行在生活的当中，又却发现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因为主你的命令你的要求常常是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相反的。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不是单单知道你的要求是什么，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把它行出来。在人是不能的，主啊，但是在你凡事都能。让我们早上保罗的祷告一样，靠着呢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的意愿，学习顺服主你自己的要求，让我们去爱你，也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因为顺服经历主你的真实，让这些的经历提升我们对你的认识，你的对你的信心，帮助我们， 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